好的，各位亲爱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今天信息所要使用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第37章的1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信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使用的经文。那么，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是晚上了。那当你读到这段经文，尤其是讲到先知在旷野当中，在山谷当中看到非常多、非常多的枯干骸骨的异象，你会不会有点惧怕、惊恐到怕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呢，大家不用担心。在以西结书当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荣耀的意象，像之前我们读到第47章有讲到圣殿水流的意象，那是荣耀的意象。那么其中也包括第37章讲到枯骨复生的意象，同样是荣耀的意象。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如果看1到10节是在讲意象的内容，然后如果大家要是看它后面的11到14节，其实呢，弟兄姐妹一读完就不会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经文呢本身对这个意象呢有做了相应的解释，就告诉我们说，先知所看到当中那个山谷平原当中那个数不尽的枯干的骸骨，看上去极其可怕，但是它实际上呢是指着在被掳时期，犹大国的百姓，由于在被掳之地，那么长时间，他们被巴比伦奴役，那么他们渐渐的已经失去了盼望，所以圣经经文就讲到，众民的心里是在想，说，我们死亡了，然后我们的指望灭绝殆尽了，所以他们整个的生命啊，心态就像处在被坟墓拘禁一般，所以呢，这个伟大的意象呢，神就是要透过先知要告诉他们，神要为犹大家开坟墓，把被掳的犹大百姓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然后呢，耶和华的灵还要进入到他们身上，然后呢，使他们成为主大能的百姓，大能的军队。那如果你要是一读到11节到14节，看到经文有这样的解释，你立刻就放心了，立刻就充满指望了。那么，但总的来讲呢，大家在读到1节到10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意象的内容啊，实在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可以说印象深刻。那么，先知被神呢带到那个意象当中所处的犹大的平原，犹大的山谷。他于是就看见呢，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 被杀之人的骸骨呢，遍满那个山谷和平原，而且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情形：如果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枯骨在野地里在旧的战场上，那么已经被晒了，被那个闲置了非常久，所以呢，骨头和骨头都已经脱落，已经不再是一些完整的骨头架。那么呢，阳光照射，那么呢，白骨白森森的然后呢，风一吹来，骨头碰着骨头又沙沙作响，所以那种情形啊，想起来都会让人毛孔可以说汗毛直立的。那么先知呢，实际上就是看到那样的一个充满不洁和死亡气息的景象。那么曾经有人就说呀。那这个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山谷啊，这个平原，它究竟是哪儿呢？有的人说是巴比伦，也有人说呢是犹大耶路撒冷城以外的某个古战场的地方。不管这个假设的场地究竟是在哪里，那些骸骨呢，实在是代表着已经死去的，或者是虽然在活着。但是已经失去盼望的犹大百姓们，那么于是呢，神跟先知发了对话，那么呢，所对话的内容就是关乎这枯干骸骨的未来的。那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说包括里面所含有的信息都非常的令人感觉到震撼。那个主耶和华跟先知呢有一番对话，那么神呢就问先知说呀。这些骸骨还能活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问话呢？因为啊，在古代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会认为说，如果要是死在野地当中，或者是在墓穴当中，有些死人的骨头架还保持完整，他就有复活的可能。但是呢，如果要是骨头架已经脱骨了，已经分散了，那就悬了。意思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会看见呢，以西结先知啊，一直是向着伟大的神呢，有信心的，因此他就把这个问题呢反抛给神，那么他就告诉神，伟大的神是全能的，因此呢，神那里有关于死亡的之人呢，骸骨还能不能复活的这个答案。实际上，先知如此的答复呢，是非常有智慧。那么神呢也特别的喜欢，那于是呢，在主跟先知的对话当中呢，实际上经文是比较多，但是呢，实际上就包含着两个重大内容。那伟大以色列的神呢，他就告诉先知啊，要怎样呢？首先要向枯骨来发预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四面的风，其实也就是神的灵来发预言。那么，发预言呢，是圣经当中，尤其临到先知身上的美好的这个行为、美好的动作。那发预言呢，不同于现今我们一般性的凭信心呢，或者简单的在宣讲、在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发预言需要启示，发预言呢，需要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委派，而且最为重要的就是呢，当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呢。他要执着的相信他在预言当中所要宣讲的那些内容，那么这就了不起了。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说，这里面1到10节里面所讲的先知以西结，实际上不单单是先知本人，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个忠心服侍神的团队的那个身份那个化身，他其实呢。放在今天或者放在历世历代，也可以是成为整个基督教会的那个身份的伟大的表明啊。那在那个这段经文，它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呢，如果要是像先知向骸骨发预言的那段经历呢，那么一般呢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会把骨头联络。然后呢，那个骨头上又长筋，然后筋上又长着挨着的肉，然后肉上又长皮， 分别理解为，或者是领受为，未来以色列会被神兴起，他们就会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还有国家外部的形象的方面，具有着那个从死里、从枯骨到复生到非常完满的荣美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基督的主的外邦的教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它通常就跟什么有关了？就跟我们教会，还有跟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光景有直接的关联了。那么，当我们看到今天这先知奉主的命要向枯骨发预言和向四面的风发预言的时候呢，这两者就分别跟我们呢都有关系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今天借着这里面的信息，它究竟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首先呢，就是4节到8节这里面，先知奉神的命呢，要向旷野当中的枯干的骸骨来发预言。那么主还特别做了解释，就是当他将气息要进入到那些骸骨当中去的时候，骸骨就会活，那么具体的表现会怎样呢？就会发生啊，骨头联络，然后呢，长筋、长肉、长皮的情形。后来呢，先知就是那个像枯干的骸骨发预言的时候，圣经当中就用了一个那个令人惊叹的一个那个副词，就用不料来加以强调，果然发生的结果。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看到呢，当先知向枯干的骸骨来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如果就着这个事实的本身，它是挺挑战人的信心的，因为先知是向死亡的事物来讲话。我们要知道啊，如果要是向死亡的事物来讲话，我那个那就无异于呀，人是对牛在弹琴。我还记得，当1982年，当我刚刚信主啊，那时候已经蒙召，准备要考神学，要奉献做主的传道人，我就记得我曾经啊，那时候是82年的春天，每天早晨的3点来钟啊，中国的东北呢就已经亮了天了，当天还在蒙蒙亮的时候，我的家由于在雷锋的那个公园儿。大家知道雷锋，雷锋公园的那个斜对面，我就跳过雷锋公园的墙，然后就在雷锋的那个墓的旁边不远的小灌木丛里，然后我就读一点圣经，然后就学习预备要做传道人。那么我就向那个还有点黑暗当中的灌木丛来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下面你们要听神的道。”那么再往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呢，没有读神学，圣经了解的也不多，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道。所以呢，其实当时如果向着那个环境所讲的话，比较没有意义，也可以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是向着一群不能做回应的对象来假设自己要讲什么道。那么，先知其实带着信心要向骸骨发出预言，你知道吗？这是极其有信心，然后呢，又带有伟大启示，又遵着伟大托付的一个信仰性的一种行为，就是向骸骨呢来释放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要知道呢，在基督教我们教会的讲坛上，其实我们每主日、每周间，一旦听到神的家中，如果在讲台上有信息被释放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实在是一件最为神圣的伟大的工作。曾经有牧者就特别说过，说啊，基督教的讲台，那个讲台上的信息是极其伟大的、神圣的，就连天使啊都羡慕做神话语的出口。但是神呢，没有将那讲道的这个服事呢给天使，反而把那讲道的这样的呼召呢给旧约的先知啊，还有新约我们这些做主执事、做在主面前服事、 做主传道的人。那因此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事工是多么的伟大啊，多么的神圣。那我们就要知道呢，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传道无比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啊，信道就是从哪啊听道而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那个听道的角色啊，是旷野当中数不尽的骸骨，那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实际上，经文本身的解释，听道的人如果在教会当中做假设，教会当中所呈现的，就是在整个的信心、信仰、生命各个方面呢，在主的里面要经历被建造、被联络，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最终完成塑造的神的众儿女们。那么，如果大家听着，假如不会有什么不习惯，其实呢，当我们每个人生命在最早接受主的塑造和喂养，然后呢，正在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的状况就无异于经文当中所讲的骸骨。但是呢，教会向我们这些骸骨来发预言，来讲神的道，你知道吗？不料的事情就会发生。那不料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历代的牧者们呢，有不少的人不断的试图啊，要将从骨头到皮做一些细致的讲解，比如说骨头代表什么，然后呢，那长起来的那个筋代表什么，肉又代表什么，皮又代表什么？我们可以说呢，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内容的一部分，却不能够啊，真的解释的那么的通透。但是总的来讲，它是代表着神儿女生命的那个所有的部分，完全的部分。比如说呢，你要知道这里面当讲到骨头和骨头联络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象，旷野当中那些骨头由于枯干了很久，骨头都脱节了。但是由于伟大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道的传讲，结果你知道吗？那些骨头啊，就自然的奇妙的归位，就归到他本来的身体上，不会被归到另外的身体上。所以这个骨头和骨头联络，假如我们有点个人化，或者私意领受，个人领受，我们可以把它看为是啊一个。在生命当中被建造的人，他在信心生命的基础上的那个主所做的最初步的工作，尤其是反映在信心的方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试试看，无论是你刚信主，无论是你就像经文里面所说，已经失去盼望、灰心了好久的人，又来到主面前。我们都假设，我们当初的那时候的光景呢，就像骸骨一样，那个骨头是零散的。什么时候才能统一了，才能成为一个骨头架构了，成为一个人体的骨骼架构了，就需要呢这个骨头啊归位。那么其实呢，骨头和骨头联络，就是在指伟大的神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所建立的那种基础的工作。这个基础的工作啊，只要一打牢了，我告诉你啊，你在其后呢，再被主塑造，然后再在生命当中成长，就变得容易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听了道，然后呢，一个好的生命信仰会像一个房屋一样，是要建造在磐石的这样的基础上的。那么，在有些诗歌里面就会告诉我们，磐石是什么？其实磐石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又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而神的话其实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个根基就扎牢了，骨头就联络。那什么是筋呢？其实筋呢，包括在医学的方面，解释都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不做专业的讲解，但是筋最主要呢是介乎在骨头还有肉之间，然后呢，它特别有的时候是在肉一块肌肉的那个顶端，特别在人体当中啊， 尤其在行动的角度起到发力和收缩的作用。那我们就简单吧，把它可以理解为没有筋，一个身体啊就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活动。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在属灵的机体上，那么什么是使我们呢能够那个能够就是有发力、有伸缩，能够带出行动的呢？哎，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其实我们的教会，刚刚那个读完雅各书的第二章，那么呢，那个在之前读的雅各书第二章，那里面的经文，像17节、20节、26节里面都告诉人呢，就是那个在信道的过程中，不能光光听到，还怎么呢？还得行道。那么呢，这个。借着听到啊，人的里面属灵的筋的这个部分，它会被养育成熟，它实际上呢，就是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可以增加行道的能力，哎，让我们呢能静，然后又能动，然后呢做在那个生命行为上啊一个有行为的人，不在那个生命的这个历程中呢。只做能说，然后不能动的人，据说有一个遇到的故事啊，说的是比较残忍。怎么说残忍呢？就是啊，讲到有个老虎在树林里啊，把一个路过的基督徒给咬死了。那么呢，他吃这个基督徒呢的身上的肉，把身上别的肉都吃了，唯独留下嘴的部分。那么后来呢，那个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把别的肉都吃了，留下了嘴呢？结果这个老虎就说话了，说这个基督徒啊，除了嘴上有基督徒的味儿，其他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呢，通通没有基督徒的味儿，所以就留下了这个嘴没有吃。那当然，这有点残忍啊。我们但愿基督徒身上的肉呢，是一块都不被吃掉啊。但是这里面主要的要讲什么呢？就是有筋这个部分。人就可以怎么样呢？发力收缩，能带出生命的行为。那接着呢，就是借助听到、听先知的预言，我们会看见呢，有肉被长出来。这个肉是什么呢？其实，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那里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伟大的主啊，他是好牧人，会让我们这些做羊的呢，不单单得生命。还要得呢，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的身上有丰满的属灵生命，它就会表现在哪方面呢？如果比如说，一个有丰盛那个肉健康的肉生命的人，他就会像彼得后书第1章5、6、7、3节里面所讲的，会有八部灵程的生命的表现。还会有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所讲的圣灵9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诸多的全备的表现。那另外呢，一个听到不断的听先知的道，神家中讲台的道的弟兄姐妹，他还会长皮。那皮是什么呢？皮其实就是外在的。可以给人看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呢，当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祭牲被杀在神的祭坛那里的时候，就要把那个皮呀、要剥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祭牲的皮是完整的，它表明基督生命的那种全备和完全。那当讲，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当先知的道讲给骸骨。当教会讲台众牧者的道讲给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神的家中就会产生这样的生命变化，骨头联络，长筋长肉长皮，一个完整的全备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状况就出现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好不好？就由得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带来一点呼吁。本来呢，这是应该啊，教会的牧师们。在主日讲台做宣布的时候，才给大家做呼吁的。但是我给大家一点鼓励，那就是我们教会新的一个阶段的，今年最后一季的那个主日学， 装备课程又开始了。那么大家能不能在听主日讲道和周间查经，还有一般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时候，同时大家去听啊主日学的那个讲课？为什么呢？那个神的话它就厉害得不得了。当人在神的家中不断的听圣经当中的话，我告诉你，圣经当中神的话呀，就如同以西结向骸骨所发的预言一样，当先知就在讲，当教会的讲台就在讲，而你就在听，结果呢，轰轰隆隆的事儿，那不料当中的事儿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所以你知道吗？耶稣的门徒们在主那个受难之后，主又复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用40来天的时间。复活的主就兼顾建造他的门徒们，那么他的门徒们就从那已经觉得主死了，主在坟墓里了，因此他们活的盼望都没有了。他们虽然爱主，但是已经没有活的信心了。但是呢，经过主在复活的主对他们生命的建造，于是呢，那么我们到后来就看见他们的信心都被建造起来，就是因为基督将从神那里来的话讲给他们听。那么我们说呀，光到这一步啊还不够。那我们觉得说呢，那接下去下一步啊，那么就更加来得厉害了。那么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完整的一个又一个完整的骸骨都长好了人体，但他们如果还躺卧在旷野中，那从神那里来的气息还没进来，他们就依然还被称为骸骨。所以呢，紧接着先知啊就被神告知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再向四面的风，也就是向圣灵来发预言。其实人向圣灵发预言，就是向圣灵呢发出祈求，发出邀请，要圣灵来做事。要圣灵来做事干嘛呢？先知告诉圣灵，进入到这些骸骨当中，使他们活，因为这是发自于神伟大的应许。那么接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了，那四面的风，也就是圣灵，果真来了。来了以后，就进入到那些躺着的、仍然被叫做骸骨的人体身上。接着，那些骸骨，被称为骸骨的，都起来了，而且成为啊强大的、极大的一个军队。哇，整个的那个场面呢，你可以想象多么的恢宏。就仿佛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扎的营盘，那个完整的那个非常那个勇敢的一个壮大的一个军队，那个一个阵仗的一个形象一个场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知道，神的灵只要一进入神的家，我们就会看见神的灵一来，就必然呢带来生命。而且神的灵一旦来呢，肯定的就会让人有一个动作，干嘛呢？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呢，什么样的人才躺着，死人才躺着，所以拉撒路躺着，还有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躺着，哦，那个还有呢，雅鲁的女儿躺着，还有呢，瘸腿瘫痪的人躺着，还有呢，抑郁的人躺着。那么正常的人肯定不是老躺着，那么主的灵一旦进入教会，干啥呢？就会让人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就不讲的那么多了。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无论你看到亚伯拉罕，神告诉他：“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当神的使者告诉那个基甸，就告诉他：“你起来，下到米甸营中。”然后呢？那个当雅各、约翰帮助美门门口当中那个生来就那个就瘸腿的，就把他扶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他就起来了，走着跳着去赞美神，而还回到门徒们的身上。当门徒们被主建造，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又听到复活主的教训，于是他们最后就在橄榄山那里。你知道伟大的神、伟大的主对他们予以差派，告诉他们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基督的灵一来， 你知道吗？那灰心、失望、抑郁，躺着的，然后呢，没有动作的，没有行动能力的，不能为主做工的，不能为主打仗做见证的，都要起来。所以呢，你知道吗？当看到这些骸骨起来，我就很自然的会想起以赛亚书63章13节14节的话。后来有人呢，就用这两节经文，后来写了一首很美的歌，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常常唱。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会唱，我只是把这里的歌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伟大的神要借着他的灵让神的子民起来呢？那首歌词是这么唱的：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且传扬我宝贵的名。所以，愿神赐福我们今天在座每个属他的儿女。记着，听神的话，然后呢，你整个的生命就被建造，建造的完全。然后，当先知、当神的教会向圣灵发出邀请，圣灵就会进入教会，使神的全家每个人都活了，都得以起来，成为大能神的军队。愿神赐福神每个子民。
阿门。